中共军演草草结束，原来是有内幕。川普列台湾为国家后，会同台湾建交吗？川普对中关税，中共扬言报复。不过专家说北京下场会好惨。美国财长一句话，潜台词惊人。马斯克辟谣，不离开政府效率部。民主党成立作战室对抗效率部。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北美快报，我是黎珊。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4号星期五。请大家继续关注、点赞、留言和转发我们的频道。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对台军事演习了两日，台湾方面侦测到共有90架舰艇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不过这一场大型的军事演习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令到外界都在怀疑究竟在搞什么呢？与此同时，美中军机发生突发事件，中共军机拦截美国军机的激烈情况传出。而在4月2号，川普公布了关税的计划，全球都注意到台湾在关税逃犯上被列为一个国家，这个是一个重大的信号。中共4月1号突然宣布对台海军事演习，而在2号的一早又宣布进行海峡雷霆 2025A。当日的晚上又突然发布军事演习结束。国安官员分析，中共想透过对台军事行动达到对台湾极限打压的效果，但又因为国际形势的不明朗，想同美方谈判，亦都想积极地争取同欧方的交好，担心做得太过分会损害国际形象，不利于后续的战略推动。另外，中共内部亦都有一些声音忧心对外过度的军事行动会将中共持续发展的风险无限升高。中共花了30年才可以将军队发展到可以媲美美国的军力，一旦有任何的冒进和擦枪走火，可能会令到中共的国际形象退回去90年代，建军功亏一篑。与此同时，传出了似乎习近平的军方的系人马正在受到整肃。除此之外，中共经济因素亦都是一项原因，因为他们没钱了，没钱去搞这些东西。中共对台湾军事演习在东海相关海域实施远程火力实弹射击，并以台湾的重要港口和能源设施为模拟的攻击目标。而黑熊学院亦都发出了新闻稿，讲明如果中共军队攻台，台湾有18个危险地带，台湾民众要事先了解这些危险地区，建立危险意识，才可以保护好自己和家人朋友的安全。黑熊学院认为，一旦爆发战争，平民虽然不会是主要目标，但可能会受到波及，而被袭击风险比较高的区域和设施包括登陆点、政府机构、军事设施、执法和消防救护的设施、关键的基础设施。而滩岸登陆作战根据难易度从低到高依次分为红、黄、蓝，红色是适合登陆作战的地区。在2023年海军进行的冰调中，验证了登陆难度最低的红色海滩共有18处，平民避难的时候最好避开这些红色海滩。黑熊学院建议台湾民众首先要将网络的地图打开，先将屋企附近的上述设施大致地记录了下来，就可以大概地知道风险的程度高低，亦就能够知道下一步应该怎样做。中共无度地对台湾进行挑衅，不单止升高了台湾人民的危险，还扰乱了国际秩序。4月3日清晨的6点几，经传一架美国军机飞越恒春外海的时候，遭到中共军机的拦截驱赶。美中军机在高空展开了激烈的对话。中共军机广播质问美国军机，你已经进入了中国台湾24里区域，你的意图是什么？美军机则强硬回应，我正在国际空域依照国际法进行任务，而根据国际法24里为领海轮接区的上限，国际空域并不受到单一国家的管辖。美军的这个回应 显然目的就是捍卫自由的航行权。而这个突发事件亦都再次显现了中共对台湾的主权的霸道主张，以及台海周边日益升温的军事紧张形势。中共恶行亦都受到美欧多国的谴责，除了美英日等国就事件表示谴责，欧洲议会大会4月2号对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评估报告决议文，内容多处谴责了中共对台海的要挟行为。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这个展现了欧洲议会新届会期对台的高度支持和共识。外交部长林佳龙感谢欧洲议会持续以实际行动展现支持台湾的坚定立场。不单止欧美明确表态，近日东南亚研究所公布2025年东南亚状况的报告显示，在东南亚11个国家接受调查的2000多名受访者中，超过一半的人表示，如果印太地区被迫要同两个战略对手之一来结盟的话，他们会选择美国而不是中共。这些受访者包括专家、媒体代表、非政府组织、政府官员、学者、私营部门代表和民间社会成员。而这个调查非常重要，说明了一旦中共攻台，除了欧盟会支持台湾，东南亚11个国家会选择站在美国这一边。4月2号，川普对台湾征收了 32% 的关税后，很多人不满，亦都开始出现了疑美论。但是专家提醒，有没有关注到川普的这一句话？中国对美国征收 67% 的关税，越南对美征收 90% 的关税，台湾对美国征收 64% 的关税，亦即是说川普已经手下留情，只是收了一半。这个符合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而川普的目的是为了等生产力回流美国，促进更多的国家来美投资。更值得关注的是，川普公布在关税的列表中，全球都注意到台湾在关税的图板上被列为一个国家，台湾和中国分别被列出，代表川普认为台湾和中国是不同的国家。外界观察，这个不是川普内阁的粗心大意，而目的是要向全球和中共宣布美国支持台湾是独立国家。而4月3号，洪都拉斯外长公开呼吁想要重新接触台湾市场。那你是怎样看这件事呢？你觉得川普是不是有意在这里宣布支持台湾独立呢？请大家留下你的看法。4月2号，川普总统宣布对中国和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征对等关税，其中对中关税征收 34%。 到目前为止，川普第二任对中关税目前已经累计高达 54%。 川普还对和中国供应链有关的国家落了重手，中共亦都将会面临惨重的结果，北京已经扬言要报复。但美国财长警告各国不要报复，还提出了解决之道。这次川普征收对等关税，可以说中国变成了重灾户。长期以来，中国通过墨西哥、加拿大利用标签将产品倾销到美国市场，而中国面临最惨的局面就是之前那么多的产品将无法销售到美国，因为成本过高，而国内又没有充足的消费能力。如果是没有其他代替市场的话，那中国就会面临更多的中国工厂倒闭，更多的人失去工作，更多的地方政府没有资金面临破产，这个对中共政府来说是面临执政危机。由于中国厂商一直将产品外移至到越南、柬埔寨等地生产，因为这样，川普的关税也都对这些国家加重了征收关税。好像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分别征收 46% 至 49% 的对等关税，这个将会重创中国向美国输出产品的能力。也就是这样，这次川普通过高手的布局，已经将中国产品的可能进行改产地国家都已经隔绝了。这个还未完，川普总统签署行政令，终止从中国和香港入口的小包裹的免税措施，其中包括堵住了希音和海外拼多多等中国电商，从5月2号开始执行，这个将会对中国电子商务巨头的打击。4月3号，人民币达到7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中共央行今日将人民币的中间价定为1蚊，兑7.188元，是1月17日以来最低水平。这个表明北京目的是抑制人民币的贬值。另外，中国股市亦都暴跌。据法新社的消息，4月3日中共当局焦急愤怒，敦促美国立即取消宣布新关税。中共商务部仲扬言要采取报复行动，呼吁美国通过公平对话妥善地解决和贸易伙伴的争端，并强调贸易战无赢家。而彭博社4月3日的独家报道称，北京对川普出手。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已经采取措施限制本土企业在美国投资。最近几个星期，中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机构已经被指示暂缓对寻求在美国投资的公司的上报和备案和审批。这个可能会令到北京方面在与川普政府进行的潜在贸易谈判中拥有更多的筹码。4月2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敦促贸易伙伴不要报复，还提出了解决之道。贝森特接受彭博新闻社的访问的时候说，只要不报复，这个就是最高的税率数目了。而针对有些国家已经向美国表示愿意进行贸易谈判，贝森特表示会令事态暂时平息，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你觉得中共是不是真的会报复呢？定是只是讲下就算？请大家在下面分享睇法。这几日多家媒体揭露说，马斯克即将卸任离开美国政府效率部回归公司，而马斯克本人和白宫都出面澄清了这个是不实的消息。而近日马斯克爆出亿万联邦资金被洗黑钱，他还敦促立即追查主谋。与此同时，民主党成立了作战室对抗政府的效率部。4月3日，副总统曼斯表示，马斯克将会继续担任他们的顾问。就算在他离开了政府效率部的职务之后，他亦都是川普总统和他本人的朋友。白宫亦都否认了马斯克将会很快从美国政府效率部离职的报道。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马斯克将会继续留任，直到完成削减政府支出和精简联邦劳动力的使命。马斯克亦都发表文章批评这个消息是假新闻。4月1号，川普总统曾经表示他想留住马斯克，但预计马斯克在完成改革联邦政府任务后，最终都是会回到他的公司。但川普并没有说马斯克会几时离开。4月2号，美国国会民主党人警告政府效率部对福利部门的重大转变将会令到美国长者更难获得社会福利。麻省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和其他参议院民主党人还联合成立了对抗政府效率部的作战室，他们认为裁员和延长等待时间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最终会在一段时间内中断福利的支付。他们认为美国应该扩大社会安全福利，而不是削减福利。之前有报道说，川普表示他不会削减美国有身份的老人福利，只是拒绝给非法移民取得美国的福利。据美国政府效率部公布的数据，有500多万超过120岁的人还在拿社会福利，而且有2000多万人明明已经过了身，但是还是被标注为在生，继续拿福利。据美国政府效率部的调查，打入社安局要求更改直接存款账号的电话，40%都是诈骗分子。4月1号，马斯克公开抨击那些接受联邦资金的虚假非政府组织，并呼吁逮捕相关组织的负责人。他指控这些组织严重滥用了纳税人的资源，参与了一场由政界势力操控的大规模洗黑钱的计划。马斯克在接受博士新闻采访中还透露，执法部门可能会在这个星期内逮捕一名涉嫌窃取40万个社会安全号码的疑犯。马斯克说，正义的车轮虽然转得缓慢，但终将到临。在联邦法官戴尔永久驳回了对纽约市长亚当斯的贪污指控后，亚当斯在4月3日早上宣布 佢将唔参加今年举行嘅民主党市长初选，转为以无党籍身份参加11月份嘅市长大选。阿当斯表示，虽然佢仍然系一名民主党人，但佢决定放弃参加民主党初选，以无党籍候选人身份参选，直接向所有嘅纽约人争取支持。阿当斯指出，佢原来已经收集到25,000份嘅签名，进入民主党初选选票，但系由于法官对案件嘅审理嘥咗好多时间，导致佢冇办法如期展开初选竞选嘅活动。因为咁，佢决定直接参加11月嘅普选。大约半年前，阿当斯因为受贿、洗黑钱、非法接受竞选资金等罪名，遭到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嘅起诉。但川普上任后，新嘅司法部二月提出动议，希望撤销对阿当斯嘅指控，以免影响佢配合联邦嘅移民执法嘅行政能力。目前，民调显示，阿当斯嘅支持率仅约20%，落后其他潜在嘅对手。市长参选人包括共和党籍嘅斯利亚，以及同样系以无党籍身份参选嘅律师华登，而前纽约州长科莫、纽约市主计长兰德等人，亦都可能成为民主党中嘅胜出者。有评论认为，阿当斯一脱离民主党参选，可能会令到共和党更有机会胜出。因为民主党嘅选票将会被分成两半，更有利于共和党胜出。你觉得阿当斯嘅举动系唔系讲明佢有退出民主党嘅意图呢？请大家分享睇法。据《金融时报》报道，真相社群嘅母公司、川普媒体同埋科技集团4月1日向证券管理委员会提交嘅文件显示，公司计划出售超过1.42亿股股票，包括川普持有嘅1.14亿股。同时，川普媒体集团计划发行840万股新股。川普拥有嘅股份大约占总公司股份嘅59%，由佢个仔小川普旗下嘅信托持有。4月1日收市价每股20.26元计算，价值大约系23亿美元。虽然川普媒体集团嘅业绩报告显示第三季净亏损1920万美元，但好多投资者系川普嘅支持者，佢哋通过购买股票嚟表示对川普嘅支持。旧年10月，这个公司有大约65万名股东，而且绝大多数都系散户，超过5,000股嘅投资者只有大约系2,100名，持有超过10,000股嘅投资者唔够1,000人。根据文件，公司现有嘅股东包括美国司法部长邦迪以及公司董事长纽涅斯，亦都计划出售总计1.34亿股股票。公司表示，呢一次嘅申请属于例行性嘅应用程式，目前公司嘅关联方尚未出售股份。呢次嘅新闻就到呢度，感谢你关注今日嘅北美新闻。